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为什么法轮功不放弃；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在许多国家饱受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之际，位于南半球的澳洲西澳首府珀斯市因疫情不严重，很幸运地开放户外集体活动。2020年11月底以来，每逢周六，法轮功学员在莫里街购物中心真相店打出面对中共火灾器官你还沉默吗？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横幅前演示功法，不少人签名表达支持，并表示明真相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迫害。餐饮业管理人员迈克尔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不只是中国人受害，全世界的人都是受害者。就像德国当时的纳粹党迫害犹太人、波兰人，对内压迫自己的人民，对外非常有攻击性。
12月10日，澳洲各界人士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声援退党，呼吁全世界共同抵制中共渗透，解体中共。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从义博士说，中共是最大最残暴的反人类政权，澳洲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集权与人权格格不入，中共不仅伤害中国人民，而且通过统战干预和伤害澳洲内政。他说，我非常高兴看到澳洲政府和民众终于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和野心，开始动员各路力量共同反击中共的渗透和干涉。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的总裁保罗·费利表示，72年前全世界见证了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在集中营内的残酷迫害，因此制定了世界人权法案，并表示同样的人权灾难不会再发生，但是在当今，中共恶魔正在中国以更惨烈的方式迫害人民，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是经多方考证的确凿罪行，因此中共就是犯罪集团。弗利说，在中共淫威面前，很多政要和民众都选择沉默和冷漠，这是我们人类的耻辱。民政代表潘晴先生说，中共就是病毒，就像今天扩散全球危害了无数人的病毒，它无声无色，却具有很大的传染性和欺骗性，它伪装得很好，我们一定要警惕，同时唤醒周围的人行动起来，揭露中共邪恶，彻底埋葬人类罪恶毒瘤中共邪党和 CCP 病毒。
12月21日澳洲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贝茨先生在接受中国解密节目专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迫害自己的人民，在一个文明世界中，我们不能对这种丑恶的专制政权视而不见，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谴责中共政权，揭露他的恶行并追究其责任。
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接受明慧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法轮功学员20几年来坚持不懈反对中共的迫害，感慨地说道，回归到真善人这样的普世价值，一定能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拥有美好未来。不仅我们西方国家，而且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应该鼓励和倡导像这样美好并具有深刻意义的价值观。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期间，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通过多个渠道向各界人士传播真相，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与此同时，12月11日、12日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吉隆坡市中心讲真相。
12月11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中中兴大学社管大楼举办说明会，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来自台中市各界的精英了解真相后，呼吁社会大众站出来关注这件事，广传讯息，曝光中共的谎言及罪行，制止罪恶继续发生。中兴大学教授刘洪仁认为，中共非常邪恶。他说，中共不只是要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是要活摘人类的灵魂。
12月16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其网站上发表公告，他本人以及两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托马斯·苏奥奇宣布提交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公告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并且继续从囚犯和中国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上摘取器官。这项法案将确定并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早就应该要求北京当局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负责。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根据我们的法案，国务院将识别并揭露经常以政治犯或少数群体等弱势群体作为活摘对象的器官摘取者和贩运者，目的是惩处肇事者，并促进有效的制裁和履行限制措施。该法案将有助于更有效地揭示这些可怕的犯罪行为，使恶性犯罪者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并最终帮助杜绝这种可怕的人权侵害。众议员苏奥奇先生表示，中共党员必须对这些无法言喻的罪行负责，强制摘取器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应该存在的。
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参与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实施进一步签证限制。声明中说，中国的独裁者对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实行严厉的限制。美国明确指出，不欢迎此类侵犯人权的肇事者。蓬佩奥说，这些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的签证也可能受到额外限制。蓬佩奥强调，美国与众多通过和平努力行使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起，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并敦促中共当局尊重中国人民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2019年7月被南昌市西府区公安分局伙同东湖区公安分局绑架，2020年10月22日被西湖区法院枉判7年6个月，罚金10万元。张丽已提出上诉。张丽女士现年60岁，是原民革江西省委会主任科员兼出纳，被中共协党绑架10余次，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7年。
河北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杨志雄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2020年12月1日被非法开庭，被枉判7年。杨志雄，男，56岁，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后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曾遭2次冤狱迫害。
黑龙江省大庆市72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牟永霞女士，2020年5月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6年。牟永霞2019年9月11日被哈尔滨市铁路公安处便衣警察绑架。
吉林市昌邑区74岁老人胡玉兰，2020年5月16日发真相资料时被街道人员诬告，被非法抓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最新消息，胡玉兰已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
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兴、赵任远夫妇被警察半夜称测体温入室绑架构陷， 2020年11月6日被非法庭审，12月1日均被枉判4年，目前赵任远已向法院上诉，案件将移动至中级法院。
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张亚勤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3年，于2019年8月13日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0年12月12日，单位领导接到长沙女子监狱打电话来告知说张亚勤死了，要家人去善后等等。张亚勤的丈夫接到这一消息十分悲愤。
重庆法轮功学员朱志和2018年2月因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遭重庆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80岁时被劫入狱一年多，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回家仅两个月，2020年11月11日喊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新年来临之际，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20日齐聚于美丽东海岸线上的太平洋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早年，恭祝师尊新年好，表达弟子们对师尊的敬意和感恩。
2020年12月5日至13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继续为民众举办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九天的时间，新学员们免费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学习了五套功法。在最后一天的心得交流上，新学员们都表示身心受益。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丽一开口就有些激动地说，我对这个大法特别有感慨，大法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一直在找。
台湾嘉义市国际管乐节12月19日如常举行，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第十年受邀参加嘉年华彩街，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由200位团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由法轮大法字样的蓝色横幅前导，一路演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颂宝等，以及重新改编的对台湾人来说耳熟能详的高山清乐曲，给市民带来欢欣与鼓舞。
2020年12月19日，新西兰迪阿洛哈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和舞龙队获得了小镇居民的赞誉。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打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等横幅，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到小镇。街道介绍大法的单张和印有法轮大法好及真善忍的小莲花，人们都欣喜不已。
2020年11月29日，美东南202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举行，来自乔治亚、阿拉巴马、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中外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法会。21位新老学员用汉语、英语、越南语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住持正法、修炼自身、比学比修的经验体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76位大连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各监狱看守所，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0年12月21日，大连地区仍被非法关押在各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约76人，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的有约23人，请有条件的人士补充和核实相关的信息，请大家关注这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现状。沈阳第一监狱4人，辽宁省女子监狱36人，沈阳市东宁监狱4人，本溪西湖监狱2人，大连市监狱1人，大连市看守所23人，大连市普兰店看守所2人，大连市瓦房店看守所2人，大连市开发区看守所1人，石家庄女子监狱1人。
蓝丽华家属控告追责辽宁女子监狱强行火化遗体。2020年4月20日晚，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兰丽华的丈夫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警察打来的电话，说兰丽华病情严重。兰丽华的丈夫、姐妹到医院后看到兰丽华已经奄奄一息，医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兰丽华的丈夫说，人进来时好好的，让你们迫害的病情严重时，我们要求保外就医，你们不同意，人不行了要推给家属，这个字我不能签，人在你们这儿，你们得负责。4月21日早晨，兰丽华含冤离开人世，家属拒绝签字火化，要进行控告追责，遗体在殡仪馆保存。5月5日，兰丽华丈夫写了4份控告信，均以本人签收快件方式，分别寄给辽宁省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局、辽宁省女子监狱。5月30日，收到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受理通知。7月23日，沈阳市城郊检察院答复，声称经调查，未发现辽宁省监狱有收监保外的违法行为。为此，兰丽华丈夫于10月5日请了一名律师，到辽宁省中级法院起诉，控告辽宁省监狱，要求追责索赔，至今没有结果。12月13日，兰丽华丈夫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的通知，12月16日要强行把兰丽华遗体火化，不用家属签字同意。问要不要骨灰，兰丽华家属表示，即使遗体被强制火化了，也要控告索赔，为兰丽华讨回公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兰丽华遭误判3年10个月，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染上乙型肝炎，生命垂危，于2020年4月21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
上海85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许凤清被绑架，当日回家。12月17日上午11点多，上海法轮功学员许凤清一打开家门，惊讶地发现房间里坐着一屋子的人，是延吉街道工作人员、东化小区居委、定海路派出所的警察和杨浦区610国保，有10多人，说是12月12日有人举报许凤清在定海路讲真相发资料，这些人要抄家，被女儿挡住，许凤清慈悲讲真相，说救人是做好事，并喊法轮大法好，最后被强行拉到警车上，许凤清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到了定海路派出所，警察逼问资料是哪来的，许回答，我不会说的，对你们不好。后来让签字，许凤清写法轮大法好，还没写到好字就被抢走，说你怎么写这个，再重写。许凤清说，再拿100张来，我还是写法轮大法好。许凤清就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一直发正念，晚上6点多回家。
湖南衡山县恶警李普近期积极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湖南衡山县公安局国保610头目李普为首，对本县法轮功学员多次进行骚扰，为立功7月1日无故绑架法轮功学员唐美云拘留12天，并恐吓家人签字。2020年9月22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边雪梅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衡阳市看守所，案件送达检察院已退回公安，李普不肯放人。法轮功学员王梅英于2020年9月7日被李普伙同广州市警察从衡山县社保局家中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番禺沙湾看守所，已请律师。李普自上任以来对本县法轮功学员逐户多次骚扰，要求社区人员户户拍照，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配合签字。李普搞迫害非常积极，还到本县法轮功学员在外地的家中骚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6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相信大法，全家几十口人得福报。中国大陆来稿，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我家几十口人都得到大法的福报，具体事例非常多，仅举几例。我居住在武汉，今年年初武汉肺炎病毒大爆发，封城前我让全家老小一定牢记师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老小都平安无事。我老家是四川的，汶川地震时我大弟弟的女儿，我的侄女，当时是西藏的军医，她退了党，她全家也三退了，侄女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在四川大弟弟家，因为母女两人身处异地，所以侄女的女儿手上有部手机，以方便母女俩想念对方时随时能联系上对方。汶川地震当天中午，我侄女的女儿却找不到手机了，她怕家人责怪，就一直在找手机，没去学校上学。地震来了，她所在学校校舍倒塌，她避过一劫。过后我侄女特意还打电话和我说了这个事情。我小弟弟的儿子2006年在武汉受伤，在汉阳五医院昏迷整整六天六夜，我是第六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到医院后，我在他耳边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小时后他醒过来了，当时医生告诉我们，他醒过来时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他已成家，一切都好。2013年我哥80岁生日，我回老家给他们讲真相，别人都还听，唯有我哥的二女婿，他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是党员，不退党，还将我给他们的真相资料藏起来。他们是在云南搞房地产生意的，非常有钱，后来生意却不好了。二女婿的儿子迷上了赌博，输了很多钱，还离了婚。去年我打电话回去让他三退，牢记九字真言，现在他的情况又大有好转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福益全球。
因果昭然，报应在行恶之身。明慧网近日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现改为永年区，公安局前政委刘朝斌在其任职期间，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21人，刑事拘留76人次，行政拘留69人次。2019年他患上恶性喉癌，刘朝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招致恶报上身，足以让中共其他党羽引以为戒。刘朝斌为了升官向上爬，经常折磨法轮功学员，到处诋毁法轮功。他曾在新年下雪最冷的时候，效仿马三家看守所的流氓手段，让法轮功女学员脱掉棉衣，在冰天雪地里冻了一个小时。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非法关押40余天。刘朝斌还恶毒地说，他们身上都有功，不怕饿。2004年，刘朝斌早已调出永年县，不再其职多时，却回永年县标榜自己，到处非法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盖新忠在看守所被连续插拔鼻饲管，遭强行灌食，最后插破食道，喷了预警，一身鲜血。几天内盖新忠就被虐待致死。刘朝斌辱骂法轮功学员，得了恶性喉癌，报应恰在身体行恶之处，绝非偶然。以下仅举数例。四川省米易县原公安局局长梁进川
积极
迫害法轮功，在其任局长期间，经他手而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10几人，非法抄家的人次高达数百人。在抄一名学员家的时候，梁进川将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放在地上踩，结果没过多久其双腿瘫痪。期间有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劝善讲真相，梁却置若罔闻。2009年10月26日梁进川遭恶报死亡。黑龙江省大庆监狱警察杨有龙殴打法轮功学员，手段十分残忍。2009年9月25日杨某将法轮功学员施宝生打得浑身是伤，生命垂危，仍持续毒打。10月24日杨某在单位值班期间 突然发病，身体发抖，半截身体不好使，手抬不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却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历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喉舌从业人员也频频遭到报应，如2002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遭双规，其新闻大陆组的三名女记者或死或遭重创，信息台记者钱志宏被绑架，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杨澜工作室的主持人杨澜被揭牢底。2004年6月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南更惨遭灭门之灾。我们为这些生命受到中共的谎言欺骗，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深感惋惜，真名实姓的报应案例有据可查，值得人们深思，善恶终必报的规律是亘古不变的。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法轮功不放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去年6月到12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对香港民众血腥镇压，单方面取消了50年不变的两个体制的政策，迫害相关的民主自由，惊醒了国际社会。紧接着，中共有意传播武汉肺炎，导致病毒在全球肆虐。面对国际上的追责压力，中共推脱责任，到处甩锅，掩盖疫情，致使全球感染人数超过7000万，死亡人数将近170万，还不包括中共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这一切令世界认清了共产党的魔鬼面目，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一味对中共苟且，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这一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一直伴随着普通百姓，使世界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一位香港年轻的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欠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时报一个道歉。她坦诚自己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对法轮功有偏见，然而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传递真实的资讯，让她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到底在做什么。不少网友感叹说，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也有人感叹道，以往不信，现在不得不信。有人说，支持法轮功，真金不怕火炼。还有民众说，法轮功了不起。经过这次事件，我才明白以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何等残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原则为指导，有五套舒缓柔美的动作。在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最早在中国长春传出，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爱戴。然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出于嫉妒，利用舆论无端攻击法轮功。在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至今已经21年。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不顾寒冬酷暑，风里雨里，在世界各地坚持不懈地传递着真相，内容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中共为什么害怕真相，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内容之一，就是所谓的1400例，说的是练法轮功导致1400人死亡。然而这些都是中共编织和炮制出来的谎言，经不起推敲。比如其中有一例是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女教师黄新金，她被中共说成是练功后得了精神病跳楼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中共的公安把黄新金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20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且注射莫名的液体。这种残酷迫害导致黄新金精神错乱，使得他在被软禁期间跳楼死亡。再比如中共宣称的一个所谓练功致死的人叫王库，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王库的妻子在网上披露，原来她的丈夫王库早在1984年就得了乙型肝炎，1998年因为肝硬化去世，属于正常死亡。并且最关键的是，王库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 还有更多的被中共编纂到1400例的死者，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属不忍看到法轮功被冤枉，纷纷投书海外明慧网。他们明确指出，他们的家属并不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死亡的，反而一些省市的领导以及很多的普通民众都目睹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因此在中共有很大的人群对于中共的迫害并不认同，民众渐渐对法轮功由误解转为同情，对中共的镇压就越来越反感，眼看镇压政策难以为继，于是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等人开始策划一场更为疯狂与荒诞的宣传攻势。就这样，一场世纪假新闻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中共炮制出炉了。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了世界。案发仅两小时，中共就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迅速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质疑，中共新华社在事发后数小时内就把报道提供给外媒转载，相当不寻常。因为中共官方媒体对于敏感事件几乎不会有及时报道，通常必须经过层层审查。而且整个天安门自焚案漏洞百出，包括主角王近东的衣服已被烧黑，但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中共报道称小女孩刘思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然而第四天后竟能说话唱歌。所谓的突发事件却有多台摄影机全程拍摄，远景、近景和各种特写镜头。最为关键的是，法轮功严格禁止修炼者自杀，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所以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会自杀或自焚。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份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然而西方政要却对于中共的人权迫害并无任何实际的制裁，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尝到了中共给予他们的甜头。中共利用加入 WTO 对西方展开金钱攻势，只要不公开谈论中共人权，中国大陆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为你打开。与此同时，中共迫害法轮功步步升级。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几乎是全方位动用社会资源，绑架了整个体制，耗费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一投入到迫害法轮功中来。中共控制了中国的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1000多家网站，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来诋毁法轮功。比如人民日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一个月中就发表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平均每天就有十多篇。前教育部长陈志立是江泽民的政治铁杆，他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迫害法轮功的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法轮功的活动。比如2001年2月6日一天内，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上千个社区中，中共利用了800万青少年集体出动，张贴了50多万幅宣传画，发放了1000多万份宣传资料，举行了200多场集会，全都用来污蔑法轮功。在这一天内花费的材料费用高达150多万元。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谴责和制裁，1999年以来，中共每年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中共每次给亚非拉各国官员的行贿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著名西方汉学家西蒙莱斯是比利时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阴影》，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
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又重复着谎言。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说，华盛顿 DC 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倾向于不把法轮功当作异议团体看待，少数几名国会议员可能会在集会上发言，但是大多数议员故意离得远远的以求自保，而且不参加法轮功集会不会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带来任何负面因素，因为媒体对此报道甚少，报道法轮功的游行对这些媒体来说只当是小小的一桩公益事业。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大陆法轮功学员20多年如一日，顶着迫害的压力自己编制真相小册子，打印传单去发放，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自办媒体，向全世界传递着真实的声音，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和欺骗。今年美国大选再一次见证了中共对美国各界和世界的渗透，也暴露出中共企图称霸全球的野心，以至于川普政府致力于排除中共的干扰，陆续取缔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宣布中共媒体在美国为代理人机构，并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的实际举措。全球正义的力量在觉醒，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说，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法轮功学员会一直坚持不懈传递真相，直到世界民众都明白了中共的邪恶，一起抵制中共，一起抗争中共这个邪灵对人类的渗透。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有疑问就越坚信，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号。有了疑问就要有智慧去破除它，有更大的疑问就得有更大的智慧去破除它，没破除前就会陷在其中。大法弟子不需要这样，越有疑问我就越相信，有更大的疑问那我就更相信，这是大法造就的生命的本性。法中的粒子对大法的信念坚不可摧。法中的粒子会质疑法吗？不会，质疑法就是在脱离法，那也就不是法中的粒子。所以疑问的出现只是一种表象，是迷中的一种表象而已。理解不理解，别陷入表象中，别动心。就算理解，也是不同层次的理解，都不是最根本。而最根本的理解就是信，最大的智慧就是对法的坚信。美国大选德州上诉最高法后，我心想一定会胜诉，但一看到被驳回后，心里马上出现了落差。这些天发正念发得挺好的，全球都在发正念，怎么会这样？保守派大法官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时，一是自己对法的正念有漏，这是要修取的东西。怎么去呢？怎么才能坚不可摧呢？我悟到一个理，越动摇我的，我就越相信大法去消除它。表面上的道理，越动摇说明魔的干扰和考验大，所以就越要坚信法。还有一层含义，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根在大法这儿，所以要保持坚信，守住根本。每一次正邪之争，结果表现好的方向，有信心，坚信师父；结果表现不好的方向，更要有信心，按照法找自己，净化自己，同时更要坚信师父。 这样每一次政协考验只能使自己更加坚信与师父与法更近。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内心的坚信，一切师父给的，一切又是师父承受的，所以生命的一切都应归于师父，别无他选。所以生命最可贵的表现一定给大法，给师父，越在难中，越在疑问中，却越能忘记自己思想中的一切，却越能信师信法。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而且也是能做到的。通常人的思维是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相信，或者相信了然后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深信。那么没得到没证实没受益还信不信？甚至失去了受损了不是自己期望的了还信不信？动不动心还能不能坚信？我们大法弟子都坚信大法，但在修炼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具体的表现有很多疑问，从而陷入磨难之中。大法弟子不能每次都让师父承受太多，要让师父欣慰。一切都是表象，只有对大法的坚信才是根本。修炼过程就是对大法不断的更加坚信的过程，直至无漏，坚不可摧。病业的问题，正法时间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在修炼中，凭自己的悟性，凭智慧，凭心性，多多少少还会有疑问，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就先放下了。但这些疑问会经常出现，有的不出现也是隐藏了，并不是没有了。这都是正信大法中的一个个的漏，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干扰。怎么办？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理解，放下自己的认识。因为个人的体悟也好，个人认识也好，都是为了对法的坚信。当认识体悟达不到的时候，就放下它，别被它障碍住，直接跳出来。越有疑问，那我就越相信。我们在修炼中对一些问题理不理解或疑问出现时，自己的各种想法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在师父这儿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心不在自我这儿，只在师这儿，在法这儿。因为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又都是师父给承受的，所以心只能在师父这儿。因为师父让我们成为法中的弟子，我们的心只能在法这儿。越是乱象就越相信，越有疑问就越相信，越消沉就越相信，越不如意就越相信，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心只在法这儿，而不能在乱象那儿，在疑问那儿，在消沉那儿，在不如意那儿。跳出这些宇宙中生命固有的思维框框，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实际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师父早已给我们摆到最高的位置，我们不能总让自己往下来，越有疑问就越相信，把心始终放到大法这儿，放到师父这儿，真能做到一切乱象干扰自灭。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